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三周。你要离开，你要离开。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到十七章的二十七节，以及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七到四十一章的十六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以及第十一章。
感谢主，昨天晚上我已经平安的抵达纽约。纽约的通关速度过去是四十分钟，现在要三个小时，因为已经有多起的恐怖的活动，特别前天有一位美国的犹太领袖被刺杀，所以我们真是要持续的祷告，为全球反犹的声浪不致造成在海外的犹太人被刺杀，为他们的平安持续的祷告。另外呢，这个在以色列锡安祷告殿的 Rick Riding， 他特别有几项的这个祷告的呼吁哈。第一个，邪恶的议程，他说为外国的总统突然访问以色列所造成的邪恶议程，不明智的建议或拖延祷告哈。他特别用耶利米书30章8节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哈。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以色列已经停止了对联合国的官员发这个签证哈。那么第二个呢，以撒家之子的恩膏，他说为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祷告，让以撒家子孙的恩膏凌驾于他们自己的想法之上哈，让他们真的能够通达实务。同时呢他也建议就是让我们祷告求主让哈马斯领导人和成员发出警告的梦。他用约伯记33章里面讲到，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那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几位君王因着梦而转向神。第四呢，移除神秘巫术的护盾，祈祷所有不肯悔改的哈马斯领导人恐怖分子身上的神秘的巫术盾牌被移除哈。他用民数记的14章9节来叫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自己个人呢当我看到一篇新闻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为伊朗复兴持续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目前是全世界这个得救人数最快的一个国家哈。我们就知道在伊朗的内部，许多的年轻人已经非常的不满他们的国家的神权统治，所以伊朗即便他的外长叫嚣说时间已经到了哈，但是你会发现伊朗并没有实际发表就是要参战他只是提出警告，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所以呢他们的最高领袖就讲，他们第一要务是要保持他们伊朗共和国这个的生存所以即便他们疾言厉舌却避免直接军事干预，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让伊朗内部的这个矛盾继续的产生，以致我们要看见伊朗这个国家被转换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本周的妥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开始了他新的旅程，这是一段信心的旅程，这是一个改变的旅程，这是一个蜕变的旅程。因为从希伯来的观点，人生是一个旅程而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与牛羊动物不同，生下来很快就站立，他们的一生是一成不变。但是呢，身为人他是一个改变的人生，所以你不能祷告说，主啊，我永远不变，我的工作永远不变，我的什么什么都不变，因为上帝的带领就是要让我们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人类需要经过爬行 童年啊、青年啊、成年啊、甚至老年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75岁他仍然选择了改变啊，这是你我的榜样，更何况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信心之父，更何况我们连于亚伯拉罕的根源。所以让我们啊，在本周开始进入我们今年的新旅程，但愿今年的这个新旅程透过妥拉的学习，我们啊，我们的生命可以仍然更新而变化。亚伯拉罕的旅程有四种维度哈，第一个是为你的自己立欲而去，在创世纪12:2-3，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放弃过去，才能获得未来。啊，在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一句话中，上帝已经暗示，从长远来看，你现在看起来像是牺牲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亚伯拉罕正要告别，好，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土地啊、出生地和父母的家，我们所属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好，然后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踏上一个未知的飞跃。能够实现这个部分是需要飞跃的信心，好，这个以亚伯拉罕为例，信任的不是有形的力量，而是无形的上帝的声音。然而到了最后，亚伯拉罕会发现他自己做到他无法做到的事情，就是神透过他诞生了一个国。所以对我们而言，很可能神让我们诞生了一个新的事工，一个新的使命，一个新的任务，一个新的一个新的这一个事业哈。只要你清楚这是出于神的呼召，但是呢，这是第一步，就是为你的自己的利益而去。第二个维度呢，是和你自己一起去，也就是说，通过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旅行，你将把你的影响力扩展到一个地方，好，又另外一个地方，而不只是停留在你所居住之地，好。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离开你的土地，离开你的出生地和你父亲的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像一罐紧紧盖着的香水被收在角落里，香味散发不出去。但是当他从那个地方搬出来的时候，这个香水就打开了，他的香味就开始蔓延。所以好，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有许多的善行，从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以便你伟大的名在我的世界中传播。所以亚伯拉罕被命令离开他的位置，以证明有一个不受地方限制的神的存在，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权者。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要像香水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留下痕迹。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很安于在某个地方，但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拆出去呢？其实是为要传扬神的名，还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名，是亚伯拉罕神的名。那么第三个旅程呢，是寻找自己。犹太的拉比说，犹太人的旅程是通往灵魂根源的旅程。亚伯拉罕被要求抛弃所有让我们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就是这些熟悉的这个家族啊，或者是你的社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体系。但是只有通过漫长而孤独的旅程，我们才能够发现真正的自己。所以呢，这是一个发现自己的旅程。第四个维度的旅程是自己去，也就是说，唯有甘愿独立独行，这个独自一人才能够认识敬拜独一的神。只有一个能够摆脱我们身份的自然来源，也就是家庭、家族、文化和社会的人，你才能够真实的遇到超越自然的上帝。 所以通往未知的旅程是自由最大可能的表达之一。上帝希望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自由的侍奉神。在这样的自由中，我们领受神的选召和祝福。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他，赐福于他，并使他人数众多。所以本周妥拉你要离开的意思，它真正的意思就是把所有让人类可预测不自由有界限的东西都抛在脑后，抛开社会的力量、家庭压力和出生的环境。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被召唤成为一个违抗自然法则的人，因为他们拒绝将自己定义为自然的产物。这并不是说经济或社会或心理力量在人类的行为中没有作用，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想象力、决心、纪律和勇气，我们就能够超越他们。而亚伯拉罕做到了。各位，你不要忘记，他75岁哦。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孩子们也是如此，意味着准备好踏上一段孤独的旅程，自己走。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要勇于与众不同，在多神论的时代去挑战那个时代的偶像，无论是什么样的偶像。在奴隶制的时代，这意味着以上帝的名拒绝接受现状，而是以上帝的名挑战现状。当权力被崇拜时，它意味着建立一个关心弱者、寡妇、孤儿和寄居者的社会。上周的妥拉进度，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没有提到，就是在上一周十一章那边提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当石头，而且呢，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后来呢，这个耶和华就下去看见，他们言语一样，如今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所以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我想关于巴别的讨论其实非常多，如果我们从上个礼拜来看，我们看见这个方舟之后其实是一个新的天地。那我们谈到说，挪亚第一件事情做了一座坛，很可惜他后来因为优先次序选择错误，他选择放松，他做了葡萄园，他喝酒，然后呢，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得罪神嘛，咒诅又临到。那但是呢，你就会看到说，罪恶就进入了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呢，最后呢又有了这个巴别的事件但是你会看见巴别塔其实是一座祭坛，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第一件要建造的是什么？其实是祭坛。因为如果你不建造祭坛，其实黑暗的国度也在建立祭坛。因为巴别就是一座这个日月星辰的这样的一个通灵的一个祭坛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所以你会看到神选择了亚当夏娃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件事情并没有做成。那么到了挪亚呢，他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然当时他们失去了治理那要到耶稣基督以后才恢复了这个治理权。但是你发现人类建造巴别呢，他说我们就是要集中在起来集中在一起，其实他们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悖逆，要抵挡神对他们的这个托付所以神辩论他们的言语，其实就是让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你会看到亚当夏娃也好，挪亚季节之后呢，其实神的这个计划好像都失败了，因此他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开始了上帝的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十一章的末了是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拉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圣经有提到这个亚伯兰是在吾尔就被招的，但是呢更准确的一个他的离开呢，其实是在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很可惜因为文字的缘故，可能这张地图你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我在等一下的 PPT 呢，我可以把文字除去，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地图。你会注意到如果巴别塔他们是往东边去，那么从加勒底的吾尔到哈兰以至于后来到应许之地呢，我们看到是往西边去。然后你也会留意到，就是以后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人生，其实他是遍地足坛但是呢他是用石头足坛，他不是用砖头足坛。而且非常有趣这个巴别塔的建造，人类想要显扬名声，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神祝福亚伯兰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所以你会发现神照样可以使人的名为大，但是前提是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是要使别人得福。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所以在这张地图呢，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他要跨过这个幼发拉底河他其实会途经这个巴比伦，然后呢来到了哈兰，然后他后来一路的往下走走到了世界，走到了伯特利，走到了南地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希伯来，希伯来就是跨越大河的人跨越大河的人就是跨越了幼发拉底河过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你看到这是一条往西走的路径。我们会留意到亚伯拉罕的这条信心的旅程实际上也是一条足坛的旅程。我们会留意到他有4次非常重要足坛的记录。第一次是在示剑那是他刚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在耶和华向他显现的地方足坛。因为我们刚已经提到在疫情过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足坛。但是我们的足坛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自己的显现，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是耶和华要向我们显现。那么第二次的足坛呢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足坛，它是在这一个伯特利和埃城的这中间足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伯特利其实它代表的是神的家，而埃城呢，这个埃呢预表的是天然的生命，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是必须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活出这一个基督身体的生命，因为它面向伯特利所以第二次的足坛是一个敬拜的祭坛，第三次的足坛是一个得胜的祭坛。我们知道第三次呢是亚伯兰跟这个罗德分家之后那么后来呢他搬到了希伯伦，为什么？神叫他在高处看到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这些 都是神要量给他的啊，这个地界哈。所以你要到高处去，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地界哈。那希伯伦啊，相对是一个比较高的地势，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祭坛。那么第四次的主坛呢？哈，虽然本周的妥拉没有提到哈，但是我想我们把啊这个主坛一并的讲到。我们知道就是摩利亚山上的主坛，这个是一个顺服的最高峰啊，也是信心的最高峰，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哈。所以呢，这是亚伯兰啊，或者亚伯拉罕在这一个应许之地的四次主坛的特色。我们几乎可以说哈，亚伯拉罕得地为业的策略其实就是遍地主坛。那我想呢啊，这些年在华人中间啊，帮助我们很多的穆约翰牧师呢，就谈到祭坛的定义哈。他讲到祭坛其实是一个属灵的门户，这是介于灵界和物质界的窗口，好，借由献祭，也就是你所拜的这个神喜爱的方式，请求灵界的力量介入人的事物。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不但挪亚足坛啊，宁禄他们也足坛，所以不但是神的儿女足坛，外邦人也足坛啊。那么这个祭坛呢，它其实就是把属灵的门户打开。因此啊，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后啊，我们要建造，第一个就应当建造祭坛。为什么？因为当耶和华的祭坛被建造，神的灵开始运行，以至于神说有光就有光，我们可以在神的光中起来建造神要我们建造的。而且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当亚伯拉罕筑坛，我们看见神就与他立约。因此祭坛是一个立约的地方，只有神的盟约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同时它也是能力降临之处。所以哪一个偶像在哪个地方被祭拜，它就有这样的影响力哈。你会发现在我们东方的假神，不管是关公妈祖，他在穆斯林的世界他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因为穆斯林没有祭拜这个偶像。同样没有这个敬拜这个麦加的地方穆斯林的影响力也减少。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的主是统管全地的，但是呢，神的儿女要在全地筑耶和华的祭坛，如此我们才可以推开黑暗。那么我想关于亚伯拉罕的祭坛它其实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这个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顺服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这地方我们来看就是创世纪十五章，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胜过四王五王，他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之后，神也向他显现说，亚伯兰我要祝福你他就说我没有下一代他说我其实已经很多的祝福了那么神呢就带他到户外去看什么？看星星。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推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相信吗？你看看自己，你看看妻子你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对吗？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说，主啊，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但是亚伯兰对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信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应许这么多年了，你还相信吗？我要告诉各位，人非有信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凡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我们的祭坛必须建立在信心的根基，求神帮助我们在疫情后，我们的主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中，更是建立在一个信靠的根基当中。 Amen。 我想呢，最后呢，我要分享的是四王五王我们看到罗德后来 渐渐迁移到索多玛嘛。那么在十四节那边提到，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葛印王的时候，他们就都攻打了索多玛王啊，这个还有俄摩拉王。那么我们看到，当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呢，哎，罗德被掳。那么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告诉了亚伯兰，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啊。然后呢，他一听到，他就与他的联盟呢就开始追。你要知道，当时的亚伯兰是在希伯伦呢。你看到他平常他就有训练壮丁哦，318人，这是值得。啊，我们在这个疫情后，我们真的在想说，主啊，我们如何为你有耶和华的军队？然后我们看到直追到但哈，各位，如果你有去过啊，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哈，啊，这个希伯伦是比较在啊中部哈，那么这个但是在北部啊。你看到右上角的这张照片，这就是挖掘出来当时但的城门哈，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的啊，这一些的王当中其实是有巨人的哈，但是你看到亚伯兰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所以他一口气又追到现在的叙利亚。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他现在几岁了？他其实蛮老了，但是他还那样的勇猛哦，而且亲自打仗哈。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啊，我真的带队特别到这一个但的门，我们在那边宣告胜过巨人的恩膏。好，这个是勇猛的亚伯拉罕。但是呢，在本周的妥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哈。当饥荒的时候，他下到埃及，埃及不是神给他应许之地，但他用自己的办法啊躲避饥荒，他到了埃及，而且呢。他就认妻作妹哈，就说不要承认是他的妻子，免得他有杀身之祸哈。那么后来呢，神真的是用超自然的保护哈，以至于呢，这一个撒拉哈不至于被法老王娶作为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然后我们看到，当神应许啊他们会有一个孩子，结果呢，撒拉想了一个办法。叫亚伯拉罕娶夏甲，而亚伯拉罕也从善如流哈，然后生出了以实玛利。弟兄姊妹，这都是人的软弱，所以你看到前面那么勇猛的亚伯拉罕，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在这个季节，求神帮助我们不生出以实玛利。所以我想在最后哈，我们的祷告哈，就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旅程啊，不管你是啊为自己的利益哈，但是我相信最终啊，你会传扬神的名，你会散发出你的馨香之气，甚至你会更加的啊认识自己哈。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但可以胜过外面的四王五王。更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和惧怕哈，奉主的名祝福大家 ，Amen。好，弟兄姊妹，刚前面的妥拉是我5783的录制，希望它能够成为你的祝福哈，让我们也持续关注以色列。那最近 Nat Johnson 有一篇的预言哈，他提到在2024年呢。啊，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2个月哈，他提到我们会经过几件事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以色列正要经历的，也是我们个人要经历的。第一个，他说你的根基正在重置；第二个，你的任务正在被重新定义；第三，你身上的包袱必须挪开；第四，夺回你所失去的哈。他讲到这个喜格拉好的复兴，就是。大卫夺回他全部所失去的。第五，纯净声音的锻造，他特别讲到先知不要妥协。第六，诗篇24篇恩膏的委托，就是讲到守节心情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所以我相信以色列也正在经过一个火炼的试验，因为以色列他需要悔改，回转归向神。
那我们相信神在下一个伟大行动的标志将是圣洁，以及神使用一群经历过火被净化从巴比伦的方式中释放出来，从框架里解放出来的人。但愿我们都是神在未来可使用的器皿。祝福大家，下巴小弄，也为我在未来的两周啊，在啊国外的服事祷告，求神啊真的给我恩典啊，让我灵力啊，还有我的服事都能够打中靶心。谢谢大家。